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3月14号到3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香港盛大集会游行庆祝近3亿人退出中共。近14年来，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数预料3月下旬将达3亿人。这场标志着中国人摆脱共产邪灵的精神觉醒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香港法轮功学员18日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到场声援，祝贺3亿中华儿女良知觉醒，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支持更多人退出中共，让中华民族结束苦难，走向光明。约700人的游行队伍下午20从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沿着港岛区主要街道前往终点西环中联办，途经铜锣湾、湾仔、中环多个购物热点。游行由天国乐团领头，有三义三退、普世同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平理性反迫害、天灭中共三退是福等6大方阵，并有腰鼓队、旗鼓队等表演，吸引许多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驻足观看，他们纷纷以手机拍下游行的场面。
神韵菲尔法克斯受庆，全美舞蹈学会主席盛赞，节目样样出彩。2018年3月12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美国菲尔法克斯市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首场演出全数售罄，这是神韵首次在北维吉尼亚演出，但4场演出的席位早已被抢购一空。多位联邦议员和民选官员纷纷致信，感谢神韵的到来。全美舞蹈学会主席玛雅女士看完演出后表示，非常精彩，舞蹈编排的好极了，演出水准、动作技巧和演员都很棒，我特别喜欢，可以说是引人入胜。玛雅女士还说，自己很难选出最喜欢的节目，因为每个都很精彩。她说所有的内容都很好，每支舞蹈都各有特点，个个精彩。
日本最南端冲绳县民众声援塑胶联署。位于日本的最南端，在九州岛和台湾之间的冲绳县，距离熊本县有950多公里。熊本法轮功学员们利用2018年2月23号到25号3天的时间，来到冲绳县那霸市，在冲绳县政府前十字路口周围进行了塑胶起诉江泽民联署活动，并面向中国旅游客讲真相，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仅这3天来到冲绳的中国旅游客超过了5000多人，不少人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开的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展板感到很震惊，有的人拿着手机拍下横幅和展板，也有的人希望多拿几份真相资料，表示要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看，也有的人看资料了解真相后，敬佩法轮功学员们善良与和平的方式向世人讲真相，传递真善忍，并且签名支持塑江，希望法轮功学员早日获得自由，找回人权。
新西兰基督城灯节，人们学练法轮功。2018年3月10、11日周末2天，新西兰正值秋高气爽，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节在基督城市中心广场进行各式庆祝活动。广场上早已进驻了各色小吃摊点，沿着雅芳河畔装饰着400多余盏各色彩灯，还设有庆祝舞台，伴有音乐、戏曲和歌舞表演。基督城法轮功学员们也在此展示功法，参与灯节的庆祝活动。灯节庆祝活动6点正式开始，不过一批批人群早早就来到了市中心。 身着法轮大法字样 T 恤的法轮功学员们提早来到演示功法的区域，依次排开，随着练功音乐展示功法。悠扬的练功音乐和学员们舒缓的练功动作瞬间吸引了成批的人们驻足观看，年轻人更是充满了好奇，走上前来跟着学员学练功法动作。还有许多游人被现场的热烈氛围所感染，站到练功队伍前面拍照留念。
初生牛犊不怕虎，作者如初。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世人的理解中多少带着些贬义，觉得初生的牛之所以不怕老虎，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老虎的厉害，所以才不怕，有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意思。但笔者认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并非是因为小牛无知，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力量，那就是纯真，这种力量让他们勇敢，所以不害怕老虎。众所周知，宇宙中的事物有着成住坏的规律，任何生命刚刚诞生时都是相对善良和纯真的，因为还没有遭受后天观念的污染，那种纯真是和宇宙特性同一的，因而便不会畏惧邪恶，同时还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人也是如此，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出生的婴儿相对于成人来说是纯净的，内心决定外在，所以就连新生儿的皮肤都比成人稚嫩得多。而且越被后天观念影响的小的孩子，童真保持得越多，看世界的眼光就越天真无邪，这样的小孩就越加纯洁善良，内心越是阳光，也就具备其他人所没有的灵气，当然也不容易被社会的阴暗面所吓到。很多人还发现，越是纯真善良的孩子，越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特异功能。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他家中有一孩童，年幼时就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但这种能力在六七岁之后就渐渐散失了。试想一个生命如能感知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事物，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道理，其实便是具有了更高层次的智慧，那将不再被事物的表象迷惑，反而能参透其本质。生命对不可知的事物是有所畏惧的，如果能看透事物的本质，便不会再畏惧了。因此，初生牛犊之所以不怕虎，并不是因为其无知，反而是因为其纯善而具有的真知，所以才会无惧。另外，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修佛修道的人都知道相由心生的法理，初生的牛犊在还没有被社会所污染，在没有形成后天观念的时候，在其心中是没有怕和虎的概念的。既然不知什么是怕，又连虎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那又何来怕虎之说？正因心中无怕无虎，所以真修者也不会被虎伤害。个人浅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原谅指正为谢。
中共的讲政治就是耍流氓，作者如一。中共的一位法官曾在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的现场说了一句话：你不要和我讲法律，我讲政治。法院不讲法律，讲政治，这可是中共暴政下的一大特色。中共的讲政治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通过几则实例就可以看出来。据2018年3月6号的明慧网报道，2018年元月17号，太原市杏花岭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李润芳进行非法庭审。在庭审上，李润芳的辩护律师三次要求公诉人出示证据，都被法官以不要打断公诉人的发言为由阻止。第四次，律师很生气地说，公诉书都快宣读完了，都没有出示证据，怎么定罪？ 法官蛮横地宣称，辩护人在法庭就得听法官的，否则我可以解除你的辩护权。当时法庭气氛很紧张。法庭进入庭审辩论时，公诉人讲，林润芳2000年被劳教三年，2010年被判刑六年，为重犯，应重判。律师应辩道，劳教制度是不合法的，2013年已经被废除，以2000年我的当事人劳教一事由而重判是不合法的。法官帮腔说，劳教不合法取消了，当时是合法的。律师在庭辩中数次被法官打断，辩护人不要离开主题，你说的太多了，说清就行了。法官让书记员打印庭审记录，问李润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李润芳说，让我的辩护人说。法官说，他说的够多了，你看不看记录？李润芳说，我看。在李润芳看记录的过程中，法警就清场了。法官连休庭什么的都没有说，就这么草草的收场了。据今年3月10号的报道，甘肃省通渭县牛家姐妹冤案于2017年11月21号被非法开庭。荒唐的是，通渭法院一审判决书为12月8号，然而在之后家属询问定西中院有关上诉的情况的时候，定西中院练庭却称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12月5号二审就裁定完了，是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书还没有送达，二审却已经结案，后经家属和律师交涉后说重新开庭。2018年1月16号上午，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5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兰。在庭审中，律师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中国宪法第36条等法律条文，有理有据地系统地阐述了当事人王淑兰信仰法轮功合法，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合法。庭审法官古月打断律师发言，不让律师提联合国法律和中国宪法。古月说，这里不能提宪法，只提法律，这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话说了两三次，还几次敲了法锤，打断了律师的发言。在律师的要求下，当场查看被非法抄家的东西，但是古月不让查数量和宣读书本的内容。辩护人张史文要宣读辩护词时，古月以还有一个庭要开为由不让读。在律师的要求下，允许张史文读辩护词，但八页的内容只读了不到一页，刚刚读到法轮功不是某教就被古月打断，古称国家定性不许辩护，让法警抢走辩护词，并对辩护人进行威胁。法院是讲法的地方，通过惩恶扬善维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通过以上三则可以看出，中共的法院却不是讲法的地方，是个耍流氓的地方。流氓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懂法，不讲理，强词夺理，在生活中最容易识别，三言两语就能判断出来。但是中共作为流氓，最迷惑人的一点是他善于掩饰，表面上冠冕堂皇，说得天花乱坠。他不是一再宣称自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吗？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掠夺与残害民众。他明明不讲法律，却推出一个借口讲政治。能把流氓行径演绎得这么淋漓尽致的，也只有中共才能做到。中共为什么要耍流氓？为什么不讲法律讲政治？这与他的邪恶的本性有关。中共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它是西来幽灵魔鬼党，它反天地神佛，反人性，反对一切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正统文化与思想。它依靠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又靠谎言来粉饰和伪装。谎言和暴力就是流氓行径，古已有之，只不过中共把这种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说谎的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中共通过谎言与暴力这样的流氓途径来掩盖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 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中共宣扬根本就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利用各种谎言迫害善良的民众，甚至在迫害法轮功中不讲法律讲政治，不按法律办事，按照江泽民的迫害密令迫害法轮功，他的真实目的原来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耍流氓是为了毁灭人类这个罪恶的目的。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人行善积德是福报，人行恶造业是恶报。人要按照传统文化的标准，按照法轮功的真善神去做，这是生命在向善向上回归，生命得福报，中共的罪恶目的就会落空，这也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共才利用谎言与暴力这流氓行径摧毁传统文化，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妄图叫世人在坏事做尽中遭恶报，生命销毁。生命都有善恶两面，人在世间时时刻刻还面临着一个善与恶的选择，所以法轮功学员站出来讲真相，告诉人真实的法轮功与善恶有报的天地，告诉人中共的邪恶本质与流氓本性，告诉人天灭中共与三退保命的天机，是要唤醒人的正念与良知，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被中共的谎言与暴力稀里糊涂地带入到毁灭的深渊。中共的讲政治就是耍流氓，蛊惑公检法司人员放弃道义与良知，放弃天理良心，追随中共耍流氓迫害法轮功学员，也犯下迫害神佛迫害修炼人的大罪，最后因为罪大恶极而被神佛销毁，这才是中共的目的所在。清醒吧，可贵的中国人，中共摧毁文化败坏道德，利用谎言蛊惑人迫害法轮功，是为了毁灭人类。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是在改变被强加的恶念，引人向善。法轮功真相已经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在法轮功真相的感召下，许多法官改变了观念，不讲政治讲法律了。据明慧网报道，在2017年下半年，66个被劝退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有22名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除了直接释放的，有的法官把法轮功学员办成取保，有的直接退卷，有的直接放弃迫害。这就是生命在真相面前的选择，善待法轮功学员一定是福报。但愿更多的世人能够明白中共的流氓本性与罪恶目的，明白法轮功真相，早日做出选择，生命得福报。
真相资料接收到的第一念是否纯净很重要。大陆大法弟子看了交流文章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反思后，有个感触，就是资料点同修制作真相资料时的思想是他制作的资料接收到的第一念，这一念的纯洁与否对这份资料救人的效果是有影响的。很多的时候比较忽视这个问题，说保证资料的制作质量的问题时，也都是讲的资料的表面质量，也就是资料的内容选择得当，排版主题突出，结构布局合理，印刷干净精美等等，觉得这些都做到了就是高质量的资料，就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忽视了资料的内在质量，也就是资料的生命质量。每一份资料都是有生命的，真相资料能救人，不光是资料表面的文字、图片的作用，还包括这份资料本身的生命的作用。 大法弟子在制作资料时展现的是纯净的救度众生的正念，那么这个正念同时就覆盖到了真相资料上，就赋予了这个生命救人的使命，那么这个生命的救人的力度就大，他就能主动的加持引导他身体上的文字图片对拿到这份资料的人发挥出应有的救人的作用。如果这个生命接收到的这个第一念不够纯净，那么可想而知这份资料救人的效果就有可能打折扣，而且做资料的同修思想越纯净，也就是他的正念越强，那这一念在资料上持续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建议做资料的同修要时刻关注自己的一思一念，当发现自己的思想被干扰了，不纯净了的时候，最好赶快停下来归正自己，再忙也要停下来，不然带着受干扰的思想做出的资料发挥不了应有的救人效果，做了意义也有限。尤其是做真相资料期间有了色与心的时候，更应该立即停止工作，万恶淫为首。色与心是人最污秽的思想，当这种思想念头出现时，对制作的真相资料的污染可能也是最大的，而旧势力又把修炼人的色与心看得是最重的，最下死手迫害的。资料点因为这方面的问题被旧势力迫害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做资料的同修当发现自己心里惦记哪个异性了，愿意和哪个异性一起做资料，或和哪个异性做资料心情好心里舒服，愿意听哪个异性说话，愿意在哪个异性面前表现自己显示自己，有意无意地暴露自己，欣赏哪个异性，喜欢看网页或微信中的两性关系的内容图片视频，喜欢网上聊天，喜欢和异性打闹开玩笑等等，这样的思想出现了，建议赶快停止制作真相资料工作，离开资料点，静下心来好好学法，多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安排，强加来的色与心及背后的旧势力向内找归正自己，归正不到位就绝不再做资料，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绝不上旧势力的当，绝不让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加到真相资料上，从源头上确保真相资料的全部质量，这是对自己负责，对真相资料负责，对众生负责的大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个人一点修炼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不按师父的要求做，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作者童真。同修在交流中经常提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等等。那么怎么做才算是没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师父讲，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精进要旨三，清醒。由此我理解到，只要不按师父的要求做，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安排的路就一条，而旧势力安排的路有千万条，只要没完全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就一定是走了旧势力千万条路中的一条。对照我们的修炼，每一件事每一思每一念，有多少是完全按师父的要求做的，有多少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哪怕我们认为再好的事，哪怕是出发点是为了法，不按师父的要求做，都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让大陆学员销毁神韵光盘，有的学员认为这么好的东西不能销毁，不去传播散发了，留着自己看， 我们冷静下来想想，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主动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你不听师父的话，不按师父的要求做，那一定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认为的好，仅仅是在自己层次上的认识。师父让传播神运光盘时，我们就应全力去传播。师父让销毁神运光盘，我们也不能打半点折扣，因为我们私自留存，可能会被邪恶利用来搞破坏。这是在人这一层面的原因。师父让做的，肯定还有更深的原因。师父是站在正法全局在考量一切的。师父讲，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们总是将自己置身事外，做电脑技术同修的总觉得自己做了技术了，不用面对面出去讲真相了。写文章的觉得自己写文章也是在证实大法，不一定要面对面讲真相。制作真相资料的也觉得自己担负资料点的工作很重要，不用面对面讲真相了。发真相资料的，打语音电话的，也觉得自己不用面对面讲真相了。如果大法弟子都这么认为，那谁出来讲真相？持这种想法的根源是什么？师父讲的是人人都要出来讲，精进要止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们听师父话了吗？以任何理由把自己置身事外，都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细查我们在修炼中的很多行为，可能都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比如师父让我们静心学法，我们思想溜号，是不是没按师父的要求做？是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真的要重视起来了，口口声声说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每一天都要检查一下自己有多少行为与思想活动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在摇摆。正法已是最后阶段了，我们应该清醒起来了。师父告诉我们，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精进要旨三，清醒。让我们重温师父的一段经文，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彻底从旧势力的智库中解脱出来，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长期以来，一直有部分学员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存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助师的问题。比如说师父说了什么事，或师父定下叫大家做什么事，有一部分学员总是用人心去衡量师父，觉得这事师父应该这么做，这事要那么做，如何如何，不是把心思用到按照师父说的怎样去圆融好，在具体事上想办法。更有的学员想改变师父的想法，还有的学员在学员中散布自己的想法高明，也有人用人心想不明白师父说的事，消极对待，甚至有人找师父的家人讨另外的做法依据。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人类这一层虽然低下，却是高层生命在低层的反应与低下层次状态的表现，这也是正法的中心，一切的集中点。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大法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学员要助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精进要旨三，什么叫助师正法？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由发正念导长教训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莲，化名，出车祸走了。周围同修非常惊讶，在大家心里，莲学法和讲真相一直很精进，做大法项目一直走在前面，究竟是什么原因走的呢？他的一个妹妹同修说，我姐发正念时导长家里磨难也大，我姐夫不让她练功。我姐姐走后，一个开天目同修说，我姐姐下来时跟旧势力签过约，旧势力说，你有债没还清，如果想下去就得同意到时候被车撞死，以62万元偿还债主。当时我姐姐为了得法就同意了这个安排。连在这些年修炼中很不容易，丈夫脾气不好，经常骂她，家族人也反对她练功，给她制造许多磨难。连发正念清除丈夫背后的操纵因素，但效果不大，受旧势力操控，周围亲戚对她都有看法。这次车祸后，肇事司机给她丈夫赔偿了62万元，以了结历史上的债。由此我想到了三点。一是，不要小看发正念导长的现象。本地几个出事同修，比如被病业迫害走的，出现意外事故的，被邪恶绑架或判刑的，被病业迫害住医院的，之前都出现严重发正念导长现象，邪恶因素在你空间场已经大量云集了，负面因素已经很多了，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出大事的前兆。如果不警惕和马上纠正，更大的磨难可能随后就到。本地有位老同修，很长时间发正念导长，虽然救人事一直在做，每天都出去，可导长现象一直没突破。一天他出去讲真相，刚出门不远，一跟头栽倒了，严重脑梗现象，在医院里昏迷了近一个月。如果我们正念很强，空间场干净，邪恶就没有下手机会，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因为迫害是要具备条件的。二是要经常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对自己历史上的一切安排。每个大法弟子下来前，旧势力都做了细密安排，这种安排具体到你每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动什么念，走路迈哪条腿，穿什么衣服，路上遇见谁，一切都在他安排的机制里进行。这个机制怎么运转，你就怎么动。为什么有人怨恨心、色欲心一直去不掉呢？就是他们安排的机制起的作用。你不要有我可能没签过约的侥幸心理，旧势力认为他们在安排正法的一切，怎么会把你落下呢？只要下来，人人都在他们掌控之中。因此我们要经常发出强大的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历史上安排的一切。不管我和旧势力曾经签过什么约，答应过什么，承诺过什么，全部作废，一切听师父安排，其他安排都不要，请师父做主。个人认为，这种对旧势力的否定不是一次就完了，要经常发这样的正念，经常求师父加持和做主，不给旧势力丝毫可乘之机。如果莲能这样做的话，能在导长前发出强大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让自己正念足足的，就不会出现这个悲剧。关键是他没有意识到，也许意识到了，没有经常发正念否定。三，实修一定要跟上。我发现不少同修做事不少，但实修没跟上，遇到一点小事就发火，怨恨心重，家里的常人不服气，没从你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还有的同修长期不修口，见面就议论圈子里的同修，这个怎么样了，那个怎么样了，好的不说，净说缺点。长期这种状态，旧势力能放过你吗？旧势力是把个人提高看成是第一位的，你老是这个状态，他就要收拾你了，要赶紧突破这个状态呀。写出一点看到的现象， 意在与同修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真正履行我们的使命，彻底清除邪恶干扰。小莲，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思考关于彻底清除邪恶的问题，晚上突然想到我们将来要成为宇宙的保卫者，而我们这个被称为小宇宙的身体，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保卫一下，使之更好地履行使命呢？当想到这里的时候，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任何邪恶对于我们身体的迫害、病业、被抓捕、酷刑、经济上、精神上、时间上等等，所有的干扰都是干扰我们完成使命、迫害宇宙众生的行为，都需要彻底清除。许多时候，当各种干扰来临时，我们总觉得是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我个人觉得这样认识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保卫宇宙、清除邪恶的使命。邪恶既然来到我们面前，空间场范围之内，不正是彻底清除的机会吗？在遇到干扰，特别是病业假象的时候，那种痛的感觉似乎真的是真实的，即便是认为其是假象，此时也很难笑得出来，更不会有喜乐的感觉，不喊痛，也会表情严肃地坐在那里发正念。我个人觉得此时的全盘否定，就应该是对其给我们造成的痛的假象与感觉都彻底的否定。找上门来了，我们就履行保卫宇宙的使命，就清除它。此时把自己真正当我身体这个小宇宙的保卫者，那这一念我想不只是劈山的问题，可以称得上震撼寰宇。当我们达到这一点时，什么假象能成真呢？师父说，我叫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邪恶算不上什么，但为什么能干扰到我们？这就是值得我们严肃深思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另外空间的生命要干扰与左右人表面分子构成的身体很容易，二是我们这里有内鬼，心有与大法相拧近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称为必然因素，不能互为因果，否则就承认了邪恶的迫害。邪恶就是需要清理的垃圾，他们就像干扰正法，我们一不注意就会落入他们的安排中反迫害，那样不能从根本上清除邪恶。比如当我们身体难受了，开始严肃地对待发正念修心性，平时就忽视了，其实平时的忽视和放纵执着，这本身就是邪恶利用着我们没有修去的观念与人心而造成的状态，为了以后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迫害我们做系统铺垫。也就是说，我们要想修，那就要严肃地按照大法要求自己，时刻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做事情都要站在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基点上看问题，即便是这样还会犯很多错误，有很多不足，但通过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法上真正升华，遇到问题自会在法上辨别，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那邪恶也没有漏洞可钻，他们只有彻底被灭尽的份。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要明确，在遇到干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要达到大法的标准，而不是邪恶旧势力认可或者不迫害我们的标准。我们不是在给旧势力修，我们做的一切不是让邪恶的旧势力满意，他们根本不配， 反过来说，我个人觉得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旧势力，不就是让我们达到不同层次宇宙的保卫者的标准吗？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对不二法门的一点理解，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如玉。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我刚要吃饭，拿起碗的手一滑，瞬间碗就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我的脑子里就隐隐地出现一些信息，大意是这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这时丈夫从屋里出来，说要开车出去，有事要办。马上又联想到晚上孩子也要回来，因为我们这里路面全是冰，非常滑，会给开车带来很大麻烦。思想里似乎有些担心，但马上意识到这念头不对，赶快否定它，不承认它。随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这么多年在我手里打坏东西的事是极偶尔的，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在我打碎碗的前些天，孩子也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当时没有多想，也没有悟一悟，直到今天打碎了一只碗，脑子里竟然出现了那么不好的念头，才令我警觉。我悟到，这是去我过去形成的观念，这种所谓的预感，它不管来源于哪里，都不符合大法，所以我不要。我又想到，这碗是今年过年时我婆婆同修买的，他几乎每年过年时都要买碗，不论家里是否需要。我曾问过婆婆，为什么每年过年都要买碗？她说是天人进口。她每年的元宵节那天晚上，都要把家里所有的灯都开着，还要把所有的灶坑里都要点上一根蜡烛，却从不在这天给师父上一炷香。我屋里供着师父的法像，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做的，就一直这样做。正月里每逢带七的日子，比如初七、十七、二十七，他都必须煮面条，黄历二月初二那天必须吃馅饼等等。我觉得有些不妥，又没法说什么。今天发生这件事，我突然悟到，这些都是过去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或者是以前对敬天信神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或许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正法修炼的今天，这一切都是需要去除的执着和观念。更严重一点说，这是否还涉及不二法门的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可能来自于小法小道。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修炼后还出现和修炼前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和情况呢？恰恰是让我们去除过去在这方面或这件事情上所形成的观念，归正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想法、念头以至行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当自己的做法被别人指出不妥，而自己又不愿放弃，不想改变，甚至不愿意舍弃，这是不是已经在强烈的执着了呢？这时就要冷静地看看自己，什么心促使自己非得要这样做呢？其实我婆婆已在大法中修炼20年了，对大法很坚定，平时很能吃苦。因为我们家是四世同堂，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环境中付出的比较多。可是多年来他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太好，学法拿起书就困，经常把书掉在地上，发正念不倒掌的时候都太少，练功也睡觉，甚至大家在一起交流时也睡觉。但这时只要你问他一句常人话，他马上就精神，明显的不让他得法。我们小组同修在家内找的同时也帮他发正念，但都收效甚微。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其实不二法门的问题很严重，这样的修炼人肯定不能100%信师信法， 也就是脚踩两只船，可能最后啥也得不着。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讲出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在平时的修炼中严肃对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没有这问题，我没有那问题。要知道，任何生命都在大法中啊。不二法门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去年有一次，我和同修见面，无意中我竟说了什么样的身材的人有福之类的话，同修很不服气，意思是他也有福，但他却不是我说的那种身材。说着说着，我们都觉得不对劲儿。这里不仅体现出了显示心、妒忌心、色欲心、攀比心，还有追求常人所谓幸福生活的心。这里也涉及了不二法门。认识到之后，我回家坐火车就来给我过关了。坐火车我只有15分钟的车程，我刚坐下就见对面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握着对面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女人的手说，看你的手多苍白，没有血色。然后冲着我说，姑娘，你看他的手是不是没有血色。因为那个女的挨着我坐，我当时就明白这是在考验我，于是我笑着说，我不会看。她立刻什么也不说了。还有一位女同修，她至今也已经修炼20年了，她信是信法，可是关却一直过得很困难。有一次我到她家去，看见她屋里门上槛贴着一张很大的财神像，而人就在那财神像下走来走去的。我当时就给她指出这样做不妥，觉得这涉及了不二法门的问题。他当时就同意把他撤下来，可是并没有深入地向内找。后来他的状态一直不太好，表现得争斗心很强，甚至明知道也控制不住。再后来，他丈夫一喝酒就被操控着打他、骂他，因为以前他丈夫是支持大法的，家里还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可现在他丈夫就像被附体了似的迫害他，那附体甚至还直接操控他丈夫说，看我咋收拾你，那意思是要把同修弄进去。他当时没悟到用修炼人的善来处理，反而用争斗心与那附体争辩。那以后不长时间，同修表面因素僵被非法拘留15天。回来后，她丈夫更加变本加厉给她发难，家里亲人全烦了。她平时本来很孝顺婆婆，可这次婆婆也骂她。她整日在痛苦中，腿也疼得厉害，不能练功，学法也不入心，只能不断地求师父。有一天我突然想去看看她，就和另一个同修去了她家。当时她不在家，我们就在门外等，闲着没事就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突然，与我同去的同修说，你看这门上是个什么东西？我到近前一看，好像是个什么符，用铁皮包着，左右两边都有字。我俩当时就觉得有问题。一会儿同修回来了，我俩就问他门上贴的是什么。他说，没什么呀，那是很多年前别人给看的镇宅的，也没啥用，也不碍我啥事儿。我们俩一听就知道他没把这事当回事儿，就和他交流不二法门的问题。后来他终于同意把他拿下来了，因他当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担心我们走了以后他又被干扰了，忘记去清除。于是我走到外面把那个东西拽了下来，那是用钉子钉上的，里面有一个用塑料布包的完好的一张黄纸，那上面有字，我没看就直接交给他让他烧了。那带字的铁皮也被我扔了。同修说他一直以为那就是镇宅的，那就让他镇宅吧，也没什么不好。可是现在他认识到了，你用那个东西保你的平安，那师父的法身怎么管你呀？你到底信谁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那不危险吗？从那以后，同修的腿也不疼了，学法也能学进去了，家里环境又恢复往常了。他现在除了学转法轮，每周都学两本各地讲法，提高得很快。师父慈悲，只要弟子有颗坚定信师信法的心，即使弟子做错了，甚至怎么点化都不明白，也依然不放弃弟子，用各种方式唤醒弟子，救度弟子。真心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 本文只是就最近所接触到的及自己的经历，对师父关于不二法门的法理的一点浅悟，希望能对同修有个借鉴。不足之处及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体悟法中对旧事理不承认与将计就计，作者美东大法弟子。师尊在讲法中多次讲过关于不承认旧事理的安排和不承认旧事理本身及消除旧事理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的法，同时师尊也讲出了将计就计的法，如何理解好这些法，下面谈谈个人在目前修炼层次上的一点认识。修炼是给人专门设计的，神造三界前，宇宙中应该没有什么修炼提升的概念。法中知道，在宇宙中，生命是有等级的，各个层次的生命都在其对应的生命层次境界中生存，这是不能打乱的。生命变得不好了，就降低层次，直至销毁。正法修炼是旧势力为了整体上自救想出的一个办法，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为此开创了三界与人体及地球环境，然后借助师尊下走在最低层的人世间传大法，派出各天体大群的代表来当大法弟子修炼，最后返回去，不行的就销毁了。旧宇宙的这些安排，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握之中。当大法渡人真正启动之后，师尊的正法与救度从根本上远远超越了旧宇宙的智慧。正法修炼中的大法弟子立刻就面临着不二法门的严峻考验，因为表面上都是在修大法，只认师尊传度，但每个大法弟子身上都被旧势力做了种种安排，旧势力实际上是在充当二师父的角色。其实这样那样的安排并不可怕，大法完全有能力将计就计地成就我们，那是师尊的无量智慧与慈悲。但是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中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不二法门。作为大法弟子，对旧势力这个所谓二师父的角色，若没有一个明确的彻底的不承认的坚决态度，那在法理上就被其钻了空子，就摆不正大法弟子与师父的关系，等于是变相的脚踩两只船，那样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被大法最终度化的。所以大法弟子对正法修炼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旧势力本身及消除旧势力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修炼人这清晰的一念，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却在法理上做到了不二法门的清理门户，纯纯净净，堂堂正正，真正的归正了正法修炼。听师父的话，同化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是将计就计，还是有其他种种安排，都是来自师父的选择，师父的考量，师父可以随意所用。就比如说，在转法轮中有多处引述老子和释迦牟尼的话，引用了就成为为法所用的一部分，大法修炼人竟可以毫无顾虑地去学，没有任何不二法门的问题。相反的，如果你绕过师父的法，直接去到宗教典籍中去找这些话去学，看似同样的文字，内涵完全不同，在法理上就是违背不二法门，犯下大错。在大法修炼人彻底不承认旧势力的前提下，师父将计就计的再安排，其内涵已彻底改变，那时师父在全盘把握与旧势力何干。这时修炼人需要的就是按照大法走正，走好自己的路，时刻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其实旧势力也是这个旧宇宙中的生命，他们不能被救度，就是因为他们摆不正自身与正法的关系。但随着正法弘誓层层展现，他们中很多也会如梦方醒。师尊就是为了救度旧宇宙众生而来的，法是善待众生的。 当旧宇宙的生命能改变原先的固守，转而发自内心的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时，在师尊亲领的神韵中出现的那样一幕也非意外。在阿根廷，一位前副总统夫人看完神韵演出描述道，从天幕上出来了很多神，他们不断地出来，就像天使一样，他们的出现举足轻重。的确如此，真是举足轻重。正因为这些高级生命有对大法的虔诚，他们才能走进神韵正法能量之场，也正因为他们更能摆正自己和正法的关系，当他们重回天幕通途时，或许那已是梦想成真，他们将永远感恩正法的救度与诸佛的慈悲。
天幕所见，桃满园果不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3月15日清晨，准备晨练时，看见一个景象：很大的桃园里，桃树上结满了桃子，密密实实，真可谓硕果累累。仔细瞧，发现这些桃子个头都不大，颜色也不醒目，但不显青涩生硬，似乎已经长成。比起神韵节目蟠桃会中的桃子差很远，举目远望似乎都这样。我纳闷怎么会这样，这时脑中出现一段话：由于气候环境水质等条件制约，它们只能长成这样。现在已到采摘期，如果延长时间，有的可能抽疤。睁开眼时，这些桃子才慢慢散去。个人体悟，中国传统文化中将桃李比作名师的弟子学生，那些桃子是不是代表今天的一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呢？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极限，就像那个发面，在一定时间内发不起来，它就会变得死沉发僵。如果我们修炼中不努力精进，一味依靠师父延长时间，时间的局限性会显现出来。前些日见到一位老年同修，他说还得修个10年8年早着呢。周围有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少，写出来上面的文字，期望提醒同修。
不兑现誓言的报应五则初衷整理。中国古代起誓发誓是个很严肃的事，是向天地神灵表达一种决心，或证明自己无愧于天地，心胸坦荡，没有做亏心事等。场合庄重，言辞庄重，由神佛监视，不能兑现誓约是有报应的。笔者从古典小说和传统文化典籍里整理出几则有关誓约的故事，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示。一、两皇子背弃誓言遭报应。《封神演义》中，殷郊与殷红两位皇子，年幼时因为纣王无道，听信了妲己的谗言，诛妻杀子，被纣王逼得走投无路。危难之际，被玉虚宫门下广成子与赤精子两位仙人救去。广成子收殷郊为徒，赤精子收殷红为徒。两位大仙不仅救了他们性命，还将两位皇子抚养长大，传授他们一身道术，以待他们顺应天时，助周伐纣，替母报仇。但殷郊和殷红下山后，却受申公豹的蛊惑，没有遵循师命助周伐纣，反而是保纣伐周。下山之前，殷红曾向师父赤精子发誓说，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飞灰。殷郊也向师父广成子发誓说，弟子如改前言， 当受离除之厄。两位殿下本就是随口一说，在申公豹的诓骗之下，也不信会真的有如此报应，反而觉得自己作为纣王的亲子，保纣是理所应当的。殊不知天命不可违，话一出口即成誓约，头上三尺有神灵，对天发过的誓言终究是要应验的。所以后来殷红绝命于老子的太极图中，真的四肢灰飞烟灭了。而殷郊也被几大仙家加在岐山之中，受离除之厄，二者都应验了自己所发的誓言。看到自己的徒弟要受此恶果时，是金子和广成子两位仙人都于心不忍，又赦免搭救之意，但深知不可妄为，也无能为力，因为两位皇子所发的誓言是有上天为证的。二，申公豹身塞北海之眼。申公豹在《封神演义》里是个反面人物，虽然比姜子牙有神通，脑袋砍下来在天上飞还能回来安上，但是他妒忌心强，不把天理当回事，把天命所归当儿戏，处处与姜子牙作对。姜子牙奉师命手捧封神榜下山，被申公豹蛊惑，差点烧了封神榜。申公豹的目的没有达到，发下狠誓，你去我叫你西岐顷刻成血海，白骨积如山。于是在姜子牙兵伐西岐过程中，申公豹蛊惑了很多修道人与姜子牙作对。后来元始天尊问罪申公豹，奉劝他不要再逆天意而行，不要再干助纣为虐的坏事。申公豹向元始天尊发誓，如果他继续违背天意助纣为虐，就要以身塞北海之眼。他把发誓不当回事，可是等到他恶贯满盈的时候，真的身塞北海之眼，后悔莫及。三，秦琼与罗成发誓的故事。《隋唐演义》中的秦琼与罗成表兄弟，秦琼的剑神出鬼没，罗成的枪天下无双，两人发誓把自己的绝活交给对方。罗成发誓交不完罗家枪被乱箭射死，秦琼发誓受不尽秦家剑吐血而亡。罗成教秦琼的时候留了一手鬼马枪，秦琼教罗成的时候留了一手杀手锏。以后在一次战役中，罗成被乱箭射死，在薛仁贵扔东中，病重中的秦琼争夺帅印领兵出征，在举石狮的比赛中吐血后不久而亡，应验了各自的誓言。四，我如忘法恼徒弟。清朝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遵化市，有位刺史。刺史在清代是知州的别称，是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位刺史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提了一副对联挂在大堂中，我如忘法恼徒弟，耳莫欺心头有天。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贪官，忘法贪污之事干了不少，以至于一州百姓大多都能说上几件，他的对联不过是欺人掩人耳目罢了。由于当时官场腐败，这刺史居然平安退休，回老家河南某县养老。某日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头碰巨石，顿时头破脑裂，当场死亡，脑浆都出来了，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入忘法恼徒弟。五，发誓清廉骗民众。清朝咸丰年间，青浦县，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青浦区，有位县令想要加收漕运费为自己谋利，每石粮食要多收数百钱，县民纷纷提出质疑，反对声四起。他召集百姓，当众率领与漕运相关的蓄力，也就是办事员20人，到城隍庙中对神发毒誓，誓言为所加工费出于不得已，非以肥私驼也，办漕加费捐滴归公，有沾染一钱者，官不能保首领以没，
也就是官员死时不能保住脑袋，身首分离，蓄力等竭力受显罚。当时的人们普遍信神，看到县令都带人在神像前发了毒誓，也就相信了，钱很快收上来了。然而这县令却和蓄力们一起中饱私囊，把这些钱瓜分了。不到一年，这20位蓄力竟全部相继死亡，县令头颈部也溃烂，生了一个大疮，病情日益危急。一天，县衙门的守门人突然在恍惚间看见一个长相打扮和城隍神一样的人进来了，转眼间又看见他提着县令的脑袋缓步离去。他悟到这是城隍神来了，急忙向后院跑去看县令情况如何。当时县衙都是前院办公，后院给县令居住，刚跑几步，他就听见后院传来家属的痛哭声。原来县令刚刚去世，死时颈烂头落而死。城隍神真的让他应验了官不能保首领已没的毒誓。通过蓄力们和县令的死亡，人们也都知道他们都违背毒誓，贪污了多收的费用。阅读了以上5则故事，很多读者会自然地联想到自己曾经也发过誓言，在入队、入团、入党时，对着中共的队旗、团旗、党旗发过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把生命献给党，永不叛党等等。当时可能抱着儿戏、好玩、随大流等心态，也没有真的想如何，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中共是西来邪灵，是个魔鬼党，你举着拳头精神十足地发誓时，中共邪灵在听啊，那可是对着这个十恶不赦的邪灵发的誓言，是个可怕的毒誓。他利用了人的无知，钻了天理的空子。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个无中生有的东西，是个永远都够不着的馅饼。中共诱惑人发誓的真实目的是绑架人，只能跟着中共做尽坏事，等着被神佛销毁，充当中共的殉葬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这是真正的在救人，改变充当中共殉葬品的命运，生命获得福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做出选择，抹去毒誓，正其时也。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等到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到来之时，没有做出选择，抹去毒誓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周氏三母，作者甄熙。大周王朝有三位著名女子，她们是大姜、大任、大姒。大姜是周王季之母，有德有才，相夫教子，丈夫有大小事都与她商议，她都本着善念给个解决事情的好方法。大任是季的媳妇儿，周文王之母，对她可重点说说。她长得端庄秀丽，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举止得当，谈吐高雅，温柔贤惠，博学多才，典型传统大家闺秀。她可称是中华胎教第一人，怀孕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说张恶废话，能以胎教而生大贵之子周文王。古人贤妇怀孕，寝不侧，坐不边，立不避，不食邪味，切菜吃饭，歌不振不食，席不振不坐，眼不看邪恶的不好的东西，耳不听不好的话与音乐，晚上或闲时看圣人有道德之书，这样对孩子才是最好的。古人认识到，怀孕时看好的或坏的东西都能将信息传给孩子，对孩子将来品性有很大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文王娶妻大姒，生武王、周公旦等10个儿子。人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好女人，太对了。大姒与婆婆一样贤惠，文王主外，大姒主内，相夫教子，德化后宫。诗经开篇的关雎讲的便是文王娶大姒的事，孔子整理诗经把其列为第一篇，可见其重大道德意义。凭 有人说，一个女人决定三代人的命运。是的，可以说大江大任大肆是我们中华女性的道德榜样，可这美德却是共产邪教一定要消灭的，其发扬共产共妻。宋曰：周氏三母，大江任嗣，文武之心，盖由思齐。大嗣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